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关于建造神的殿，教会建造的一个方式。现在我们看以弗所书十一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体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听众朋友注意这两节经文的这个意义，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大多数是由外邦人所组成的，只有小一小撮啊是属于犹太人，外邦人是被称为是没有受割礼的。那么犹太人那些基督徒他们以前受过割礼，所以他们就给外邦人的基督徒贴上一个标签啊，他们没有受过割礼。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圣灵在五旬节降临这段时间，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之间曾经就是做了一种区分。在之前以色列在列国当中他们有独特的一个地位，外邦人他们只要改变自己原来的信仰之后，他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那么又就因为这种区分就是有了纷争，因为有些以色列的信徒啊，犹太人信徒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有点轻视外邦人，所以彼此之间就有了隔阂。那么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就叙述了，特别叙述到外邦人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的悲惨跟绝望的状况。那么今天也是啊，说明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世上的人，世上解释世上的意思，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可以看得出来。第一点说到啊，外邦人不信的与基督无关，是世上的人，定义就是说他们在基督以外。第二点说到他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就是说到他们与以色列国民是无份的。那么这是给外邦人所下的定义，外邦人他们没有以色列人的信仰，他们没有权利承受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今天外邦人我们也是这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神没有给我们这种应许。第三，在应许诸约上是局外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给以色列国有应许，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仍然有效，那么神就应许给以色列民啊，应许之地，有一天神会把这个地图给他们，是按照神的时间。那么神也给我们基督徒啊，今天信主人有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三两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的应许。第四是讲到外邦人他们没有指望，在世上那些虽然他们有宗教，可是但是这些不信耶稣的人还是没有真正的指望，他们不能够啊，他们没有复活，他们没有复活的盼望，他们对于死后的事情也很模糊。所以异教啊，那些不信主的异教，那么他们是没有指望的，他们已经设定了一个自己有障碍，连那些诚实的人也跨不过去，所以没有指望是外邦人的一种悲惨的状况。对于那些世上人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就是今生有的吃有的喝，吃喝玩乐他们不能错过，就是追求这些。既然是没有人生，没有什么死后不能够复活，他们就更加的悲惨，就是没有指望的。第五点，他们活在世界上没有神。为什么没有神呢？不是说神离弃了他，是他们离弃了神，所以那些不信神的人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们自己选择不信，他们就变成 世上的人活在黑暗当中，如果一个世上的人他能追求什么呢？当然就是说只能够吃喝玩乐，因为他们对人生没有指望，就是活一天是一天，直到他的死为止，所以他们就是尽量的吃喝玩乐啊，就是这样。他们因为这是没有神的状况，保罗描述的令人很可怕啊，讲这些没有神的人，不信神的人。但是感谢神，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感谢神。那这里说在圣殿里面外邦人啊，原来在圣殿里外邦人他们不能够到了那个至圣所里面，他只能够在外院一个角落的地方。那么外邦人虽然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只能远远的站着，可是现在外邦人他已经在基督里面了，跟以前就不一样的。过去他们没有基督，现在他们在基督里面了，所以他跟神的隔绝啊、隔阂的状况已经障碍已经除去了，他们可以外邦人信主的人可以与神亲近了。当然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善行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继续看十四到十七节，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载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感谢神啊！这些经文我来做一个解释。当听众朋友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但能够和其他的信徒成为一体，而且你跟其他的人在神面前有同等的地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信徒跟信徒之间不应该有隔阂啊，没有高低之分。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合而为一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不论你是谁，我们都会啊是在一起的，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这里特别经文只是说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他们本来是对立的，但是耶稣基督使他们什么彼此和睦了，拆毁了中间彼此之间的隔阂了，他们中间有篱笆有对立有冤仇都除去了，使他们成为一个什么新人，在基督里面都和好了，都合而为一的，造就了基督造就了这样的和睦。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与神已经和好了，所以彼此之间无论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或者外邦人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都和好了，因为神已经与人和好了。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他就接纳我们了。因此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这样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那么如果这是一个事实，只要你愿意与神和好，在基督里面你就是一个新人，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啊！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就没有分彼此，就合一的，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啊，就彼此要和睦了。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是强调耶稣基督他人子的荣耀，不仅仅借着他的十字架带来的和睦，使凡信他的人在他里面的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也变成什么一个身体的。最初神把犹太人从列邦当中特别拣选出来，因此犹太人他以为他是神的选民，就渐渐有了属灵的骄傲，所以造成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啊，他们之间的仇恨。当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基督里面都信主了，他们就之间就有了和睦了，不仅仅造成和睦，并且他们有一个新的关系，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因为这是新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二节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那么这里教会指什么呢？就指到那新造的人，因为这个不是把外邦人提到犹太人的身份里面，不是的，神把犹太人以及外邦人如果信主的他们都一同进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里面，更高的地位里面，因为他们已经升到哪个地位了，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 所以感谢神，在基督里面啊，我们都是基督徒，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哪一国的人，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我们都有共同一个天上的父。可是啊，有些人说全世界人类啊都是一家人，可是我对这种说法不太能够同意。他说我们都有一个全世界人都有个共同的父，那么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是最正确的。真正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是乃是一群在基督里面的人所组成的，只要他是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是真正的兄弟姐妹。所以因为在主里面的，在基督里面的才是新造的人。所以今天神所建造的圣殿不是各种的人啊，不是全世界人都在圣殿里面，乃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在基督里面才是一家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当然都是罪人，但是现在我们都蒙恩了，那么我们之前我们都是世养当中的后裔。所以罗马书三章九节怎么说呢？罗马书三章九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这说明了每个人一个罪人的本来的状况。这里指到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啊，现在已经有了和睦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前都是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主的十字架面前，所以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变成基督的身体了，也成为了圣灵所居住的殿，旧约的圣殿。那个时候当然是开始没有圣殿，开始是有会幕，或者有圣殿。旧约的会幕或者圣殿，它有三层的入口，有外院，还有圣所，还有至圣所。那有些地方当然是隔开来的，哦，是给祭司、给以色列人、给妇女、给外邦人都有不同的地方。但是现在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隔阂都除去了，因为耶稣基督成为道路、真理、生命。道路可以说，简单的说，可以那个就是等于外院。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是讲到圣所。生命呢，就是讲到至圣所。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都可以进到父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再隔阂了，因为都在基督里面。今天基督徒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都是变成一个新的圣殿，就没有隔阂了。因为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就拆毁了彼此之间这些隔阂的墙，所以可以使福音可以传给远处的外邦人，也给传给近处的犹太人，都在成为一了。接下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节经文也是很重要，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其中。这里说到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这个他指谁呢？指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提到圣灵，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在十字架面前本来都是罪人，现在呢借着耶稣基督都可以进到啊神的面前，可以亲近神了。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到特别重要的信息，是因信称义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祝福。我们的神太奇妙的，所以并不是说啊我们信主了随随便便很鲁莽的到神面前，我们可以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来亲近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每个信徒跟其他信徒都是一样的，都有权柄来到神面前。接下来我们看十九二十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注意这两节经文，保罗特别提醒那些外邦的基督徒，虽然他们过去是外人，与神远离神的，可是他们现在的身份太好了，他们不再是外人，也不再是客旅，他们是与圣徒同国的。这里的圣徒不是指那个旧约的啊圣徒，外邦的基督徒和新约的犹太人啊，这犹太圣徒是同国的人，他们都是属于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成为一家人。他们不再是仆人啊，是神家族里面的一份子。在约翰一书二章十节就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里讲的小子就是一个我们跟神有个新的关系，在旧约当中啊，确实没有这样的关系，连大卫他是合乎神 新义的人，或者说他被称为什么，他称为说仆人啊，在神面前他是一个仆人。在民数记针对摩西的称呼是什么呢？也是说我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国民，我们有国民的身份。所以这国民不是在指以色列人，也不是指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同一国的人，是属于天上的国。有一本圣经啊，这是另外一种译本，说我们的家都在天上，我们的家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是说使徒先知是我们的根基，是说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乃是由使徒先知是奠定了这个根基。那我们真正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当时由教会初代教会的教义是使徒作为建，他们是教会建立教会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啊。所以使徒们是建造建教会的，不是教会的根基。使徒行传啊，这已经说得清楚了，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那么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是关于那先知的身份。这里是指旧约的先知吗？还是指到新约的先知？是指谁呢？在经文当中啊，原来的经文当中，先知跟使徒同被列为是同一类啊，先知和使徒是同一类的。这里是指到新约的那些先知。那么以后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啊，我们再来解释。特别注意，他说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读过，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石，就是讲说耶稣基督是建造教会的磐石。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啊。特别注意啊，这些经文很重要。彼得前书第二章六到八节，听懂吧？这个经文呢记起来。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注意，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啊！听众朋友，几节经文最重要的是说到主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也主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听众朋友，耶稣特别说他自己就是建造教会的磐石，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使徒和先知奠定了根基，那根基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房角石，主耶稣基督是磐石啊！这是这一点很重要。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他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注意这两个经文，这里很明显的说到旧约的圣殿跟新约这里讲的圣殿好像是有点相似，其实不一样。保罗这里他不是指圣殿，这里不是指那个建筑物。保罗这里说我们说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彼得也同样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他说现在的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活石。那么活石是被建造成为灵宫啊！注意这个活石要恰如其分的被建造成为灵宫。保罗所指的是什么呢？教会现在是正在进行建造成为渐渐成为圣殿。这个很有意义，因为在保罗的时代，我们知道在保罗的时代里面，叙律王所建造那个圣殿还没有全部完工。在主耶稣的时代，圣殿 他那个时候的圣殿也是建筑了40年之久，并且在主后70年，那个圣殿所建造的叙利王建造都被摧毁了。即使圣殿在被摧毁那个时候，那个圣殿也没有完全的啊，全部的完工。但是感谢神，那今天教会，今天的教会是神在建造，正在建造当中，总有一天会完成，会完工。这里特别说到以弗所说到渐渐成为圣殿，会渐渐的成为什么殿呢？成为主的圣殿，证明说明是什么呢？圣殿还没有真正的完工。那么圣殿的结构啊，当然不是用石头啊，冷冰冰的石头一块堆在一块上面。圣殿，现在的圣殿，神的殿正在什么？在成长之中，就像基督徒今天正在成长当中啊。神用这些死的材料，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材料，就是这些我们付给我们已经有新的重生的新的生命活着的我们重生的石头，渐渐的什么要成为主的圣殿，主为活的圣殿。感谢神，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那个时候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在当时听不见铁锤的声音。同样的，今天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受洗了，我们重生了，圣灵也是安静的把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进到圣殿里面，神的殿，成为一个灵宫啊，这是很奇妙的，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听众朋友要注意啊，这节经文什么意思？这里特别听到说圣洁，圣洁的圣殿，或者说圣洁的一个圣所，这个圣所圣殿是圣洁的。因为为什么称为圣殿呢？就是有圣灵住在里面，所以不是住在房子里面，住在哪里呢？住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有圣，这里说到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个刚才已经强调了，圣殿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圣所，那么也是圣洁的，因为有圣灵住在里面。有了圣灵的洗，那么让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就已经住在主里面了。圣灵住在今天每一位基督徒的心里面。所以罗马书8章9节啊，说得很清楚。听众朋友，我们常常要默想这些经文。罗马书8章9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啊！听众朋友注意，我们今天所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是一个神啊所居住的永恒的神所居住的地方，它是神的殿，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当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一起啊去教堂，在一个房子里面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就有圣灵的同在。当我们基督徒敬拜完毕以后，我们离开了这个屋子以后呢，是不是神也离开了？当然，神不是在，记得神不是在这个房子里面，神不是在这个殿里面。所以当我们一同敬拜，我们敬拜结束的时候有圣灵同在，当我们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当然神也离开了。因为神不是住在这个教堂里面，不是住在房子里面，神住在哪里呢？听众朋友，神就是住在我们基督徒心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不是住在房子里面。听众朋友要很清楚。所以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以色列人早期所建造的圣殿已经被毁了。今天讲的圣殿是什么呢？讲到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所以神从来就是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房子里面，神从来不会住在这个圣殿里面，神不会住在人所造的屋子里面。因为这是外邦人的想法，外邦人说啊，他们的神就住在庙里面，住在房子里面。但是神建造教会，神建立圣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基督徒住在基督徒里面，让我们活在地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彰显的神的同在。盼望听众朋友明白，当我们信徒基督徒在一起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应当让人知道有神就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在我们的唱诗歌里面，在我们读经里面，因为神是在他的圣殿里面，圣殿不再指这个房子，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那么今天听众朋友特别知道啊，世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应该让他觉察到我们，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能够寻找到神。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不晓得神看你的生命，看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能够找到神在我们当中吗？听众朋友，巴不得我们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神在哪里，神就在我们里面，基督徒里面。盼望今天各个教会聚集的时候，让那些外邦人能够更确定的，神就在你们当中，就在我们基督当中，不是在房子当中。特别要明白，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永恒的神要居住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这些经文不太容易明白，盼望听众朋友圣灵开你的心窍，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话。我们继续会再解释关于以弗所书的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